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两个人呢在这里来主持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所以我们每一次呢都是来分享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也盼望你呢能够跟我们随时来分享啊，有什么疑问或者是有什么需要我们来为你读啊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各种的形式呢来去彼此的来分享。那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13229966122，这是我们的短信，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
嗯，是的。那天成老师啊，我在这里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的朋友呢，他总是爱抱怨啊，遇到事情总是有很多的负面的情绪，这样的朋友
啊？有啊，我发现其实很多的时候你周围都有这样的人。就比如说你谈论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总是说哎呀这个不行啊，你不会成功的啊，什么这种负面的。
对，是的。
那你认为哎是可以的，但是有些人呢就认为是不可以的。
嗯，这些人对你有影响吗？就是交你们彼此沟通啊交流的时候。
那如果比如说一起出事的话，那产生很多负面的影响，因为负面的总是给你一些的压抑或者是让你觉得不舒服的感觉。
对。
那如果你比如说你的家人或者是你同事整天在一起的话，那的确影响很大。那如果是普通的一个朋友或者是路上见的人，那你就无所谓了。那我们常常比如说在大街上看到有一些人一点小事就吵啊闹啊，
就炸锅了，对
啊，
对，
那都是有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的提醒，我们用什么的心态去面对我们自己，去面对我们周围的人呢？
嗯，是的。那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啊，天成老师就是一个特别正面的人啊，总是在鼓励我啊，总是看到啊你做的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呢他也不会给你直接说出来。
那我就是用一些的其他的方式。
是的，是的。
其实呢我觉得我们很好的一个合作啊，在这个合作当中，
对对对，
大家都很开心很愉快的。所以呢如果比如说你在家里或者是在工作的地方，大家一起很开心的能够和谐的去相处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都是在这个共荣的当中，一个很和谐的一个环境啊。
对，就是当我们的心情愉快了，你发现你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增强了。
嗯，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认识我们自己，也认识我们周围的人呢。那最近呢我们都是来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这个专题。那今天呢我们会讲到这个尔撒跟穆罕默德呢作为一个比较。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呢从可兰经还有从天经当中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两个人物，我们一起来听。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古兰经关于穆罕默德的教导。当一名年轻的女回民对我说这些话时，她非常认真，但热情洋溢。穆罕默德是地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他是一位完美的领袖，完美的丈夫，完美的父亲和完美的榜样。 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爱他。回民视古兰经为真主的语录，而穆罕默德被视为回教及顿亚的最后先知。我们可能以为在古兰经中可以找到关于穆罕默德的一切重要信息，然而关于穆罕默德生平许多细节古兰经都是缺乏的。古兰经也没有列出他的生平年表，因为古兰经本身就不是按照年代顺序编写的，只有通过使用穆圣传、圣训、古兰经注学、回教法学史等等，我们才能够找出穆罕默德的生平细节。现存最早的穆罕默德传记是伊本·西夏姆于回历218年（公元833年）编写的。穆罕默德是在回历10年（公元632年）归真的。伊本·西夏姆写传记的时候，穆罕默德已经归真200年，这是根据伊本·伊斯哈格的早期著作而编辑的版本。而伊本·伊斯哈格的著作现在已经失传，另一个重要的传记是由塔巴里所编写的。圣训是另一个关于穆罕默德生平细节的重要来源，最可靠的圣训是由布哈里和回民辑录的。最重要的早期注释是伊本卡希尔和哲拉莱尼的注释，而塔巴里的历史记录是一个关键资源。我们只有研读这些其他历史记录，才能够把穆罕默德生平中的某些事件按某种年代顺序整理出来，并与我们在古兰经中发现的细节对上号。穆罕默德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据许多回民说，大概在公元570年，也就是穆罕默德出生的那一年，阿比西尼亚的军队对麦加发起了一次失败的进攻。他们的军队由阿布拉哈将军率领，他们使用大象组成骑兵。在古兰经所记载的有史可查的几个事件之一中，在古兰经105章1到5节中提到了这个事件。另一个事件是罗马和波斯之间的持续战争，记载于古兰经30章2到4节。古兰经也提到穆罕默德时代阿拉伯半岛的一些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情况，包括夏天和冬天的驼队，记载于古兰经106章2节。麦加的骆驼队在冬天的时候驮运货物到北方的叙利亚销售和贸易，而在夏天的时候则驮运货物到南方的也门销售和贸易。阿拉伯人有袭击其他部族的习惯，记载于古兰经100章1到11节。还有古兰经5章103到104节记载了异教的习俗。古兰经53章19到20节指出真主的三个女儿是异教神明。古兰经53章21到22节记载阿拉伯人偏爱男孩。还有古兰经81章8到9节记载活埋不想要的女婴。古兰经关于穆罕默德生平的具体记载，穆罕默德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贫穷和不受约束的孤儿，成年后当他第一次领受到启示时，他认为自己疯了，他感到非常绝望，试图要自杀。然而在一个新的真梦中，他打消了疑虑。在真梦中，天仙吉卜利勒安慰了他。一段时间以后，他被吩咐要公开传道。从这个时候起直至离世，穆罕默德继续领受听觉的启示，宣称那些启示是来自于真主、圣灵、天仙、吉卜利勒以及一个可能非常有能力的未知存在。他被吉卜利勒教导如何诵念古兰经，并且被要求诵念启示。他不可添加自己的想法，因为吉卜利勒吩咐他只可按他所领受到的启示说话。人们对穆罕默德的反对 以及穆罕默德对反对者的回应。穆罕默德居住在麦加期间，初次领受到启示后，他就开始传道，反对阿拉伯异教的偶像，众人密谋反对他，他甚至遭到自己的叔父阿布拉哈布和婶子的反对。在他所领受到的一个启示中，他被命令要避开以物配主的人，并被告知大部分的人都将不相信他的信息，甚至他自己的部族，也就是古莱氏族，都想让他妥协，允许他们可以崇拜他们的偶像，但穆罕默德拒绝了族人的要求。有一次，他诵念到了一些关于三个异教神灵的积极经文，但后来他被告知，这个启示不是来自于真主。他被吉普利勒提醒，恶魔有时候会突然插入预言，但真主会废除他们，这些被废除的经文会被新的经文取代。由于上述原因及他的其他教导，穆罕默德遭到了麦加人的嘲笑，众人多次阻止他在克尔白礼拜。那个时候，穆罕默德的生活十分艰难，他在社会和家庭中都遇到反对，遭受苦难，失去了自己的财产和子嗣。
有人提出呢，应该将穆罕默德与耶稣呢作为一个比较啊，这是有人这样提出来，他们的神迹和他们的地位呢作为一个比较。比如说两个人在地上都是先知，那么他们所做的一些神迹或者一些的地位怎么样去表现出来呢？学者认为呢，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上主，成为人的样子，那么在地上33年，他讲过很多的话，做过很多的事情，就表现出那个天国的真理或者是天国的那个道理。所以他做过很多的神迹奇事，来影响了很多人的生命改变。那穆罕默德呢，他是道成书身，也就是那个书写出来的那个形象，而不是一个让人看到一个实际的一个面貌在人的面前。所以呢，有人说他只是一个传道者，一个宣教士。因此呢，有人说他应该跟那个天经当中的保罗或者包路斯作为一个比较，因为呢，他们都是在书中表现出自己的所讲的道理，更是呢在书中表现他所做的一切。所以呢，穆罕默德可以说是道成书身的一个人或者先知。那耶稣基督呢，他是道成肉身，也就是他在地上可以亲眼看到，亲耳能听到他讲话，看到他所做的事情，所以他是道成肉身的一个先知。天经当中讲到他不单单是先知，也是那个道成肉身的上主本身，因为在创造世界之前他已经在那里，只不过他成为一个人的样子，住在人当中33年的时间。所以呢，我想问每一个人，你怎么去看待这两个人物呢？在他们所做的事情当中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欢迎你跟我们来分享，将你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或者是穆罕默德告诉我们，你怎么去理解这两位人物。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镜中的你我他。
天天和乐乐一起去动物园参观，到了动物园发现每个牌子上写着各样动物的名字，里面没有动物，却有个巨大的镜子。每到一个地方，两个人从镜子里面看到的都是自己。
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心理学效应让你看清
镜中的你我他。
今天呢，我们用动物来照我们啊，成为一个镜子， 让我们从这个动物当中学习生命的功课啊。那今天呢，我们谈论一个我们其实很不喜欢的一种鸟类吧。
嗯，不喜欢的鸟类，那是什么鸟呢？
乌鸦。我们常说是这个人乌鸦嘴，有没有听过？
哦，有啊有啊。啊，这也是有些时候走在路上那个乌鸦一直在叫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心烦，对吧？呱呱呱的。
而且它不停地在你身边在叫叫叫。
对对。
那其实这个乌鸦呢有一种特别的地方。为什么今天我们讲乌鸦呢？乌鸦定律其实它本身不是一个心理学的定律啊，它是从网络传播当中形成的一种理念啊，概念。我们从这个乌鸦当中看到一个什么呢？一只乌鸦因栖息的环境充满了恶臭，不断的抱怨却不愿离开，最终只能在糟糕的环境当中持续的忍受，这就是乌鸦的那个环境啊。
哦，就是因为这个小小的乌鸦它的生活的一个状态来照亮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边，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状态，对吗？
嗯，
不断的在抱怨，但是又不去改变。
对，那个乌鸦它本身的环境恶臭嘛，污垢嘛，它要不然就离开，
对，
要不然就改变。它没有改变，也没有离开，反而是抱怨。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主题，就是抱怨与改变。你如果身处一个很恶劣的环境，那你要不然呢就是适应那个环境，要不然呢就是离开逃脱。那么如果你没有去适应，也没有去逃脱的话，只剩抱怨，只剩下一些负面的情绪的时候，你觉得是怎么样呢？
那天成老师，你刚才说这个乌鸦的状态啊，我们会觉得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那么让的乌鸦那么蠢呢？但是细想来，其实我们身边有不少这样子的朋友，他不断的在抱怨自己的家庭啊、关系啊、工作，但是很多年过去，你发现了没有，他还是在原地抱怨，还是没有改变呢？
的确，我们从这个天经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人用这种乌鸦的这种心理去反映出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呢？隐之乐当中，包鲁斯呢来去指责当时的这个人呢，他们是用这种很负面的情绪来对待主的，所以他引用了这个考拉特时代的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来跟随主，在旷野当中什么都没有，在没有的当中他们就抱怨主，抱怨那个穆萨，说你看到我们过去虽然是奴隶受苦，但是我们有菜吃，有肉吃，有大蒜，但是现在我们在旷野呢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埋怨主。在埋怨的当中，主其实是怜悯他们啊，用磐石积水给他有水流，有水喝，然后呢天降下这个鹌鹑让他们有这个肉吃，其实上主一直供应他们，而且有那个
玛纳，对，
每一天供应他们，所以主呢让他们看到，其实呢你们相信的是什么？你们相信你们自己的生活吗？相信自己的能力吗？还是真正的依靠主呢？所以这种埋怨呢带来什么呢？没有带来好处，反而是带来一种恶的影响。所以上主呢来提醒我们，今天呢我们要主动的改变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个改变，不是在抱怨，而不是在埋怨，而是能够在这个当中依靠主，同时也带来环境的改变。
说得太对了。其实在抱怨的时候，我们会像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忘记了上主的恩典，那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如何去改变这种乌鸦的这个定律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呢？
以利亚先知呢在面对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主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主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其实提醒我们，我们的焦点是在哪里？当你看到你自己的时候，你总是在那个里面转啊转啊，你走不出来，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经历。所以呢，我觉得首先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情绪是要改变的。当我们遇到一些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呢，首先要在我们的思维里面突破你自己的那个生活的范围， 你如果你不离开你的范围的话，你总是在那里面，你觉得这个你所生活的环境太恶劣了，太不好了，你就抱怨，但是你又没有改变。
第二个呢也很重要，就是改变心态啊，要谨记你在不顺心的时候呢，不要过于去求战，你要学会要解脱自己的心，解放自己的思维，换一种更新自己的想法来得到力量。哎，有一种方法我知道挺不错的哦，在网上也有些人在推荐，叫做5分钟抱怨法。
哦，我也听过，
设一个表闹钟，是的，我也要有给自己有去抱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那我就5分钟抱怨完之后 OK 这件事就停下来，我就要去想办法去解决问题了。
嗯，
你不能持续的去抱怨。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学会从外界来帮助我们改变，比如说你读一些书，或者是读一些的好的积极的一些的例子，帮助你能够从内心当中有个改变。比如说书教导你怎么样在生活当中突破你生活的范围，这样呢你能够在你的意识的里面，生命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改变。
那还有一个就是要学会反省啊，如果是真的是自己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要去反省自己啊，到底我有哪些的不足呢？是不是我之前的错误，我能从当中吸取怎么样的教训，我未来我可以做得更好呢？而且可以将自己的不足呢转化为优势，这样你慢慢的你可能就会去脱离了你之前那些不利的环境。
嗯，对啊，那刚才讲了很多啊，很多的道理，那我们具体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具体的把它行出来呢？这个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首先呢就是人际关系，因为我们发现呢最难最难最难的就是人际关系，无论是在家里面，无论在工作的地方，在社会上朋友的关系当中，你发现呢常常都是你对我错，这些小问题很多现象就是从家庭开始的。比如说这个儿女跟那个父母的关系，老人家跟这个小孩子的关系，一点小事可能在里面走不出来，以至于很多的时候你发现很多的小孩子长大以后呢负面的情绪，为什么呢？因为家里面都是负面的，所以负面的父母影响到负面的小孩，然后负面的小孩在工作的地方，在学习的地方全是负面的，
对，
抱怨呢埋怨呢走不出来。
是的，因为他没有学到一种好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抱怨呢就是沉浸在那个问题当中了，对吗？所以其实这时候呢父母其实也很重要啊。
对，
他要教导孩子的时候，当问题出现的时候，不是去抱怨，而是我们想用更好的方法去解决和面对问题。
首先呢我觉得做父母的话呢要学习帮助自己的小孩子让他独立放手，因为很多做妈妈的时候很多抓住不放啊，你这个要管那个要管，结果他不懂得独立，不懂得怎么样自己的思维。所以呢做父母的要学习让他独立，然后呢学习沟通，就是你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分析，怎么样去解决，这个才是当中最重要，而不是指责啊你这个没有做好那个没有做好，最后呢他的脑子里都是一些负面的东西。所以呢解决问题，沟通是帮助解决问题然后建立好的关系。
还有一个就是在个人的心理和生理的层面呢，我们要学习反思啊，成长，就是鼓励大家要多看一看自己哦，哪些地方是我要需要成长的。特别是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个问题恰恰是我们需要改变需要成长的一个阶梯，我们踏着这些的问题不断的去成长去变化，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我们发现抱怨的事情也就越来越少了。
所以呢我觉得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面对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不会面对问题，即使做错了也要去面对。第二是解决问题，当你做错了没关系，那我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改变，给自己定一个界限，或者给自己定下一些方案，让自己一步一步的成长，一步一步的改变，这个我们才能够突破这种乌鸦定律的效应啊。接下来我们看一段经文，在载珀尔诗篇94篇16到19节，
谁肯为我起来攻击作恶的？谁肯为我站起来抵挡作孽的？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就住在寂静之中。我正说我失了脚，耶和华啊，那时你的慈爱扶住我，我心里多忧多疑，你安慰我，就使我欢乐。
我们真正的改变的动力是在于我们的上主，因为他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在我们的思维里面可以带来极大的改变。当我们去依靠他，顺从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带来很大的改变。盼望我们的 Dosti 能够在我们面对任何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是依靠我们的主，也同样的带来改变。
每个我，
每个他，
每个我都是他人的一个影子，
每个他都是自己的一面镜子。
对照天经，看清自我和他人，镜中的你我他。今天那个定律告诉我们呢，当身处不利环境或者遭遇问题的时候呢，你这样的抱怨呢，陷入负面的情绪，那还不如主动的做出改变。也就是说，可能是因为那个环境你总是抱怨，要么你就是做出一个改变，你能够积极的去面对你所处的环境。所以这就是给我们人生的一个选择，给我们人生的一个看见，你怎么去认识你自己，去认识你周围的环境。如果你总是认为这个环境对你很不利很不好的话，你就是负面的了，所以你可能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负面的。
嗯，是的。那我们做了这个乌鸦定律这个节目之后呢，其实我也不断的在提醒自己，当我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就要问自己，我是抱怨呢，我还是改变呢，我还是想办法去解决问题呢。
嗯，要不然你就适应这个环境，要不然你就是改变那个环境。当然有
的
时候可能改变不了环境，但是你可最起码改变自己。那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耶哈雅一书五章十到十二节。
信上主儿子的，就是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上主的，就是把上主当作撒谎的，因为他不信主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上主已经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这生命是在他儿子里面的。凡有上主儿子的就有生命，没有上主儿子的就没有生命。
嗯，这里讲得很清楚，上主的儿子就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那一位尔撒麦西哈，或者是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为我们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来寻找拯救我们世上的人，让我们能够透过他也认识我们永恒的上主。所以当我们相信他，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上主的儿子，更是我们在地上能够去彰显出上主的荣耀。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就知道这个是给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也希望你下一次我们继续来分享来聆听。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
见。